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也是您的好朋友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的电波中，很开心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都可以请到热爱旅行和喜欢旅行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来做客人在旅途的直播间。然后尤其呢，今天呢，我也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我的一位好姐姐，她叫魏青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小逸姐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好，我正在找摄像头。
不用开，不用开，您就说就可以了，不需要开，然后声音都正常。好的，我也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这期节目呢是在线上 Zoom 直播录制，所以呢，小逸姐那边的电脑系统稍微有点迟疑，不过没有关系，她现在一切都已经正常了，我们节目正常进行就可以了。那小逸姐今天呢，很荣幸可以邀请你到我们人在旅途的这个直播间来分享你以往的一期旅行的经历哈。那小逸姐跟我们讲一讲，这期你要跟我们分享您的哪一趟的精彩旅途呢？
晚上好，晚上好，佳妮。也非常开心荣幸你能邀请我啊。我今天还化了个美美的妆，结果不用开摄像头。我不是白化了吗？
对，但是因为如果还没有上线摄像头的话呢，就因为我在系统上可以看到您的这个摄像头好像是打不开的，所以呢那就上不了了，所以我们也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直接这样讲好了，
没关系，
好不好？
没关系。
下一期会在调整好系统之后再邀请您上节目。
谢谢。那这期我想就是分享其实在中国呢，我去过很多地方玩，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我们一家，然后在三年前吧。就是自己驾车，回，就是因为我先生是云南人，云南文山人，所以我们每年过年呢都会开车回去看老人家。那么我们过年大概在初五吧，我们就出发去看了元阳的梯田，然后还有这个丽江、香格里拉、大理啊什么的，然后又一路从玩完之后又开车去了那个贵州，看了黄果树瀑布，还有什么大小洞啊什么的，都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听起来很有意思啊。然后我知道小姐是非常喜欢旅行的，然后你去的这两个地方都是非常有这个民族特色的，因为一个是云南，一个是浙江，贵州，这两个地方呢都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有着这个少数民族风情的地方，所以我很期待今天您都要跟我们讲一些哪些动听的故事。我都等不及了。好的，那想请小逸姐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自然风光这个方面好不好？
好，对，您刚刚说的很对，云南和贵州也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云南，它有傣族啊、壮族、苗族，有很多民族，然后他们两个有独特的魅力，还有旅游景点哈。我觉得我先从云南开始讲吧。就是云南呢，是它的自然风光非常的壮丽，风景真的是美如画啊，尤其站在那个洱海的时候，哇，那个天空照的那个洱海蓝蓝的，然后旁边又有苍山上面还有一点点雪，当时我们因为过完年去的，还有点雪，真的美如画，真的很美。然后那个香格里拉的草原和湖泊也是很美，但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好冷啊，香格里拉还是很冷，然后会下雪，飘着雪啊。然后呢，大理的就是苍山洱海，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让人流连往返。其实我跟我先生，我们上一次去的话，我已经是第四次去了，就是游这个地方。 我第一年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是99年，还是个青春美少女的时候，然后就
是青春美少女，
对对对，
现在也是美青春美少女，
对，没有了，现在已经不是美少女了，现在是我女儿是美少女，然后那
两个美少女，
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跟我一个同学。哎呀，大概在11年吧，还是12年，我忘记了。我们两个，然后也是去玩了一趟。然后呢，第三次呢是跟我先生结婚之后，那时候还没有小孩，我们也是开车去，也是去这几个地方玩。然后呢，这次呢就最后一次呢，我们是带上女儿一家又去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些地方都流连忘返呢？其实我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去的，还会再去的，反正。每一次去那里啊，尤其住在丽江的那个古城啊，你就是心无旁人的慢悠悠的发呆，哎，晚上呢，哎，喝点红酒，然后发呆，然后逛，特别棒。然后小桥流水，然后整个给人感觉很安静，然后还有些路边有些鼓手在唱歌，还有的弹吉他，我觉得太美了，他们都穿着民族的服装。这个就是丽江的一带哈，丽江一带。那大理的感觉又跟丽江不一样了，大理有洱海，还有苍山，就是有一种雄伟，还有它的玉龙雪山，对，还有玉龙雪山，它是另外的一种美啊，另外的一种美，就是截然不同的美。然后呢，还有这个元朗的这个梯田呢哈，也很美。真的还没，我们当时一家子去的是，元朗的梯田我是去了一次哈，就是大理和丽江还有那个香格里拉我是去了4次了，然后我们第一次去梯田的时候，哇，真的我们当时晚上到那的时候雪很大也很冷，完了第二天一大早出发的时候，那个太阳蒙蒙的照着，真的，然后看到底下的景色哈，好美啊！而且我们那天特别特别的幸运，我们幸运呢就碰上了云海，就碰上了云海，
哦，那很美啊！
这太美了。然后当地人都说你们太幸运了，好多人来这都没有看到的。我们刚好是早上大雾，我们车开过去，哇，云海我都惊呆了，拍了很多美的照片。真的看到云海，就是看着我们一直在那呆呆的看着它那个云海慢慢慢慢散完，你那种景象真的是太美了，太美了，
哇，我觉得小姐刚才提到的这个云海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那么幸运的去旅行哈，然后去云南旅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云海的这个壮观，因为确实这个地理景象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有福气看到那景象的。我觉得
我们太幸运了，真的太幸运了，那云海让我震撼了，然后我当时真的我站在那我就想起一首歌，邓丽君的云和呀，云和云河里有个我，呀，真的太美了！我当时就情不自禁在那唱歌，人家以为我神经病。真的，你
肯定不会，人家说哎呀，美景美女。
然后呢，慢慢的，等它大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看那个云一点一点走了走了，哇，他们在好像在浮动呀，像动画片似的，你知道吗？就是然后就看见底下的房子呀什么什么东西，真的太幸运了。然后我们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因为我到哪里啊，我喜欢美食和美酒，找他当地的酿的酒美食哈。然后呢我们就反正瞎找吧，我运气可好，就找到一家，哇，真的，他就给我们讲那个梯田里边的鱼，还有他们自己酿的豆腐，还有什么种的什么菜哈，每一个都超好吃。这每个超好吃，尤其然后他说他们家自己酿的酒，我说没什么问题吧，他没问题，他说哎呀，我爷爷从小喝到大，我爸爸从小喝到大，我现在也是从小喝的，顿顿都喝几口，他们自己酿的，好像是一种什么果子酿的，也挺好喝的，然后当时我印象最深那个吃的也超好吃，云南有很多很多美食，比如在丽江也有它当地的那个竹筒饭啊什么的，也都很好吃。你看说着说着景色，我又说到吃了。
那这样，其实呢，美食呢，一定它是也是旅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
对
出去旅行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 去旅行的时候，每个地方的食物都是当地的一个食文化的代表。那正好咱们说到这一块，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哈，让小姨姐跟我们分析一下，当时你去那儿的时候对这个美食的体验，当地美食体验，已经说到这儿了，你就赶紧给我们敞开说得了。
然后我觉得它的美食哈，就是融合了就是多民族的风味。你比如说过桥米线，那蒙子嘛，蒙子的过桥米线这很有名，就是蒙子的哈。然后我觉得昆明的过桥米线嘛也还好。然后还有他最重要就是汽锅鸡咯，这然后呢还有炸虫子呀什么的哈。然后最有名的就是他好多野货，比如就是菌之类，菌就是野生的菌啊，呀这些真的太好吃了。然后我觉得我老公是文山人哈，文山是挨着就是广西的一个，就是云南的最东边的一个边界了。然后我觉得我老公他们家就是云山文山的米线，我觉得是最好吃的，比蒙子米线还好吃。他是回民，在那炖了一大锅汤，那个汤就放到门口，然后呢刚压出来的那个还冒着气的米线哈，他们就啪一揪，在碗里拿汤一涮，再倒进去，然后再舀一勺给你舀点油，然后呢好多的蔬菜呀、什么你自己调，我觉得那个才好吃呢，那个米线好吃。对，你看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吃的就是那个等于他把米线干米线是吧，就没有现场压的那个香，真的
现场那个是新鲜压的是吧，就是不是
新鲜压的，
不是弄干了以后然后再用给发的。
不是他那个店哈，那个店特别不起眼，而且那个店还脏脏的乱乱的那种啊，
就得担心那种苍蝇馆子太好吃，
生意最好了。我们
是
我家的斜对面，我们每次开车回家到家是晚上，他那没有，他还只卖到中午十二点，我告诉你过了十二点还没了，人很多。
小姨姐看一听就是吃货，咱们对口啊。
我就是吃货。那个那米线它是新鲜压出来的，它都不需要煮你知道吗，
啊，
只需要拿汤把它涮两遍，
一涮就行了。
哎，一涮就好了，哇，那真的口感特别好。
哇塞，听得我直流口水。
下次你回国吗？
对，幸亏今天很遗憾，那个这个小姨姐因为是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所以呢系统不是很熟悉。那下一次的话呢，一定再邀请小姨姐来我们直播间分享别的这个其他的精彩的旅行经历。但是我为什么说今天很遗憾呢，因为这个镜头没打开，一是看不到小姨姐的美丽的芳容，二呢是形容这个这么好吃的美食啊，一定得让大家伙再看一看这个漂亮吃货是长什么样的。所以我就说哎呀好遗憾，今天
我说话就经典的一定要看我的表情，我是个表情包。
对对对，所以我说很遗憾，但是小姨姐没关系，
就是
没关系，咱们把这个遗憾的美留到下一期节目哈，下期节目把这个系统调制好，然后你化个美美的妆，然后再回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直播间继续跟我们讲述你的下一段的这个精彩的旅行经历，而且终于可以让我们看看你的芳容，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好事多磨嘛。
谢谢大家，谢谢。
好的，请您继续讲。对，请您继续讲美食这一块也好，还是我们一步到下一个阶段也可以。总之您讲的这么精彩，每一个字我都想听。
谢谢谢谢。然后就是这是云南的，然后我们还去了一个地方，就是泸沽湖，大家都知道吗？泸沽湖。
对，
云南的泸沽湖。泸沽湖呢，它跟我们西雅图的湖是不一样的，我们西雅图湖是蓝蓝的哈。泸沽湖是绿绿的，是翠绿翠绿的，它是绿的，因为它底下的草把湖面映出来是绿绿的哈，而且它这个湖特别好玩，真的。然后它比如说船开到这里哈，能见度有二三十米，再开一下哈，你走路就可以。
哇，
就是对，就你走路就可以，你下船走好了，但是呢过一会儿它又很深，它是这样的，而且呢它的湖面会有一种什么花，那个花我到现在还忘了，就是一朵一朵那个会开出那种花也很美。然后那个当时我们包的那个游船，他说他泸沽湖每年自杀率最高了，好多人都去那自杀，太美了。
我这个我是给头一回听说。
还有一个老陆啊， 我们后来还有一个湖，就是在昆明的附近。那昆明，你看完这些湖，看昆明的那个喂鸽子那个湖，就觉得又脏乱差了哈。靠近它旁边，我们在昆明旁边的大兵给我们说的那个湖是叫什么？我建议大家也去，是最大的一个湖。突然，
那个在玉溪。
在玉溪，玉溪那儿。对，突然嘛，那个湖拍了好多照片，那个湖真的超级漂亮。我们包了个游艇，然后我们一家子，他出海，也才1200块钱吧，人民币。然后呢，特别好，那个湖很深，那个湖旁边非常非常漂亮，蓝蓝的，湛蓝的，也很漂亮。但是它那个湖啊，特别特别深，都很深的那个湖。然后它旁边的山上，现在也是有那个民宿，你住到它那窗帘一拉开，就是看到那个也很漂亮。对不起，我想不起来，让我查一下。老陆，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啊，没关系的，小姨姐。然后是这样，
抚仙湖，抚
仙
湖，我想起来了。我建议大家去的一定要去。虽然那个湖完全是跟那个洱海完全是不同的感觉，大气，非常漂亮，然后
那
你说，
那小姐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哈精彩内容，那除了就是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就是因为你去的这个省份，这两个省份都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这个省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少数民族文化的这一块的一些细节，就是你体验到的。
你看吧，云南是我们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是吧？拥有着丰富多彩的这个民族文化，就是你不管是在丽江古城感受到它是纳西族，东巴文化，还是说在，但是西双版纳我没去过，但是我经常看别人啊，西双版纳是傣族嘛，大家都知道是吧？我们著名的孔雀皇后就是西双版纳的傣族，你小蛮腰对不对？很漂亮。然后呢，它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特的风俗和服饰，还有它的建筑。节日那最有名的就是泼水节啦，是不是？在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还有火把节，都充满热情和活力。
那你小姐，你去的这几次有没有参加过它的其中的一个节日，比如说泼水节啊、火把节啊，有去参加过吗？
哦，我没去过西双版纳，所以就没有。但是呢，我穿过民族服装照相啊，什么阿诗玛的呀，啥了的，傣族的啊，我先生是壮族人，我先生是壮族人。
那应该你们家应该会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这个传统节日的一些庆祝吧？平时？
老陆，你们有壮族节日吗？有，他
3月3，
我想起来了，
大哥，卢大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因为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呢邀请的主嘉宾呢是小易姐，然后呢小易姐的先生是副嘉宾，比较含蓄，所以说话不是太多，所以小易姐就有些问题就跟这个大哥提问啊，但其实呢大哥也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位嘉宾，那没关系，那现在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听小易姐和罗大哥一起跟我们分享接下来的片段好吗？好，请不要走开，请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是燕妮。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开心今天晚上呢邀请到了我的一位姐姐，她叫魏欣逸，小逸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她在云南和贵州的旅行。那刚才呢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已经提到了小逸姐去云南体验的美食，然后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具有当地特色元素的这样的一些旅行体验。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也请小逸姐和她的先生一起呢跟我们再继续分享他们在云南和贵州的体验。小姨姐，那刚才呢你在上一段提到大哥其实他是壮族人，
壮族，
那我就很想了解，就是作为少数民族，你们回到少数民族的这个地域，一定会虽然并不是壮族地区啊，是苗族地区，但是我觉得少数民族文化多少都有一些有一些相似的或者说可以相通的地方，对不对？那您和大哥回去的时候，就是在云南这个少数民族文化的这种融合下，你们对当地的这种文化的体验和生活节奏的方面，你们都有哪一些感受呢？尤其是云南你们去的这些古城啊，大理啊，丽江啊，都是又美然后又具有当地特色，然后当然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旅行胜地，所以很想了解一下你们当时去的时候在这个生活节奏方面还有文化体验方面都是哪些感受呢？
这个呢云南呢是我的家乡。您刚刚说到这个壮族呢它主要是在广西，但是呢像我们云南特别是我的家乡文山，它就是壮族自治州，它和那个广西百色这些是紧紧相连的，所以我们那个州呢反而是壮族自治州在云南。所以因为云南呢你看咱们国家呢56个民族，我们云南就占了27个民族，所以它呢云南呢这个少数民族是比例最多的一个省份，所以我们那里呢主要是包括有些现在在我们家乡深山里面都发现一些比较远古的那种原始的民族，他们的那种就有点像国外这种深山里面的这种，我们那也是要翻很多座大山才能见到他们很原始的那种也有。那像云南呢它主要刚刚提到的是丽江的古城和大理，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现在比较就是比较云南人知道但是外省呢还不太知道，叫昭通那个地方，现在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旅游景点，它是一个县城，也是一个县城，它也有云南特别古朴的那种风味和现代的这种结合，是一个新型的旅游景点，所以可能外省的朋友大部分都还不知道。如果有朋友到云南去丽江啊大理玩玩，回到昆明可以去一趟昭通，一定是不会让你们扫兴的。你像在昆明它有这个海埂基地，那里是500里滇池，你可以登山到很有名的叫西山龙门，可以下海。 如果你登上西山龙门，整个昆明市的景色就尽收眼底。啊，包括我们文山，有那个蒲仔黑，
对，蒲仔黑很美，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拍摄的基地，啊，我们也去过，真的非常非常
美。啊，还有一个就是陶渊明那个，世
外
桃源，
对对对，
就叫它是在云南文山的一个广南县城，那也是个岩石的，天然的，和陶渊明说的那个那首诗里面是一模一样。外面是一条河流，然后坐小船从洞里面穿过去以后，里面就是另外一片天地，就跟陶渊明形容的那种农村天地一模一样。
就是他也有种田的，也有农民在那房子呀什么，但是呢他你要想进入这儿哈，他旁边全是大山，没有路的，
嗯，
就是你要坐船从那个山洞里边滑进去，一进去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进了山洞，完了之后又是一片景色，啊，也好像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婆婆还在世，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啊，刚好是看了好多的油菜花，哇，然后那个船一到，然后在洞里边本来是黑色的嘛，黑的一山洞，那就一直开到那都人的划船。哇，然后呢全映入眼帘的全是那些那个黄金色的油菜花，哇，真的美极了，又是另外一番哈景色。然后关键是但它吃的也很好吃，我每次都是吃。
对，云南的美食呢，一个是它比较实惠，而且时间它的像整个云南，像特别是我们家乡那里，它每天的蔬菜不管市场里面还是什么都是当天的那种老百姓呢，他是4点钟5点钟就到田地里去把蔬菜采集回来，然后6、7点钟就到菜市，在路边在菜市里面都有很多菜市，都是当天的，所以那的老百姓也是当天早晨去买蔬菜，然后就所以那的很多蔬菜是非常甜美新鲜。哎，这个
是最新鲜的了，
很难感觉到的。
我就知道我吃那个小茼蒿，它那个茼蒿就好像有就是男同志的手那么大，哇，那个茼蒿太好吃了，就是跟我们在外面吃的不一样，好多蔬菜它都小小的，西红柿也小小的，但都很好吃。嗯，
对，我相信就是这种尤其是像云南那样的地理环境，天然的也好，还是说后来农民自家这个栽种的也好，我觉得新鲜，就像刚才卢大哥说的，都是农民新鲜早上拔了以后直接送到菜市场的，这简直就是100%的有机新鲜蔬菜，是极度新鲜的，我能想象到那种甜蜜，
比我在深圳的，我在深圳工作嘛。比我在深圳的超市的时候买的都小小的，它没有，就说明它没有吹那个叫什么？
那些人工
激素
啊，对对对，它都小小的那个蔬菜，那个西红柿也是小小的。
嗯，但是味道非常好，对不对？
是，
我还这个上半段大哥比较含蓄哈，没加入到我们这个。可能是没逮着机会，咱俩热聊。
大哥，
这个当地人跟我们讲述当地文化真的不一样啊，大哥。
你看，我让他开始之前，我说你坐在跟我一起嘛，我说云南，你是云南人吗？你肯定比知道比我多。他怎么都不来，你看你一叫说让大哥也加入，他马上搬着凳子坐过来。
好的，非常开心、啊。
你叫他马上过来，
非常开心。那接下来我要问更多一些这个有关当地的。无论是地理也好，文化也好，还是美食也好，还是少数民族风情也好，我可能会问更多的问题，因为大哥是当地人哈，又是壮族少数民族的这个壮族人，那今天很开心能够听到本地人跟我们讲解本地的文化，尤其是云南贵州。那我们接下来呢，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贵州，你们去贵州的时候，那贵州的这个旅行，贵州的地理环境，它和云南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地方，它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对不对？地理地貌应该是大致应该是相似，但是我相信一定也是别有洞天。虽然是隔壁省市，但是一定也是别有洞天。那我们请大哥来讲这段好不好？我想从当地人的眼中去听一听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贵州，不一样的云南。
啊。 它贵州呢，因为你说的没错，它是地貌啊各个方面呢相似于云南，但是呢它又是不同的，就是它的民族和这个和我们云南这边呢是完全不同。它最著名的呢就是黄果树那个瀑布。那我们呢也是驾车一路从云南进入这个贵州，所以呢这个游览的线路呢比较仔细，就是每到进入贵州以后，每到一个景点我们都住一晚上或者一天，然后游览就是整个贵州它几个比较有名的这种风景点，然后也品尝他们的美食。它的风水也是非常漂亮的贵州，因为它像有些景点呢它就是还保持着就是当初原来的风貌，所以呢也很奇特。然后它的饮食呢与云南也有不同，像它的这个森林里面它也有很多自然的那种溪水啊湖泊啊还有山林啊，也是非常美，然后气候呢非常凉爽。而且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但是呢也不像北方那么寒冷。它比较有名的就是说那个黄果树那个瀑布，那个确实是别有洞天。它跟那种就像那个孙悟空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是真的是一模一样，很神奇。那种山洞，你钻到山洞里面，瀑布从你的前面
就是
下来，水帘洞下这种下来，不管从远到近都是非常美的。可是如果你人不去，光凭这种说可能真的感受不到那种。所以呢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如果有到像银桂川去旅游的话，是一定要去亲身体验一下，这些会让你感受到大自然那种边陲边疆的那种优美的自然风光风景。
哇，听起来就是
还有骑行岩啊，很多很多风景点。
对，那
如果你驾车的话呢，就是说玩的比较仔细，如果你跟旅游团呢，那就是包括到云南，那只是大众化的比较表面的一些。所以呢到当地你到哪里旅游，如果说是时间允许的话啊，最好是有当地的这种朋友啊，或者当地的这种哪怕是导游，就是朋友找的这种呢带你去，就比较不管美食或者有些景点，那就是非常地道的那种。
对，听起来真是不错。尤其是这个陆大哥一说，从这个少数民族真正的少数民族人的眼里面看到的这个世界，和我们到那儿去做只是浅度，就像刚才大哥说的，深度旅行和你只是走马观花的旅行是有质的区别的。
对，
所以很感谢刚才陆大哥刚才跟我们仔细解释的，就是这一块那个什么黄果树瀑布啊这一块的，我就能想象到那种壮观。包括我就很喜欢去采访本地人来讲述本地的旅行，不是旅行就是本地的景色。虽然您不是贵州人啊，但是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理地貌是差不多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感兴趣去贵州和去云南的，这期节目一定竖起您的耳朵好好仔细听，因为我们请到这两位嘉宾，今天晚上请到这两位嘉宾是跟我们做深度分析的云南和贵州旅行，所以一定仔细听好了。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我们要我想请再请回小易姐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小易姐，你刚才说你是吃货，我相信每一个女孩子都很喜欢美，每个女孩子也很会去关注到一个新的地方，她的作为女生的这个视角来看当地的文化也好，还是说尤其是当地也许她就是说在这个少数民族风情方面体现出来的对女性的一些感染力文化遗产啊什么的，包括像民族传统节日，这种苗族的民族传统节日，各种各样的节日，我想再从这个小易姐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贵州的少数民族风情。比如说我们也了解到贵州和 云南都会有自己的少数民族的服装，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有没有体验过这个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这种体验。
嗯，是的，贵州呢它的少数民族就是一说贵州都能想到的是苗族，对不对？是最大的一个民族。那么一说苗族呢，当然想的就是他带的那些银饰，哎，就是银饰，他就是耳朵上、帽子上、胸前到处挂的都是银饰。他们好像结婚的时候啊，娘家要给打很多东西带过去，手上也是啊。然后呢，就是啊、也有这个侗族和布依族，啊、是还有好像还有那个他的苗寨。但是我们当时很遗憾，就是没有去那个苗寨，这是最遗憾的。他们说，但是呢，我经常看到图片上有那个苗寨的一层一层的啊，然后呢住的那个苗楼，也特别好，那个苗寨的叫那个吊脚楼，对，它应该是吊脚楼。然后它还有它的服饰嘛，就是他们很多这种。我当时看了他们就介绍这种怎么采的银，然后怎么来制作。当时我们好像是看了一个就是卖这种银器的一个店，还有杯子呀什么都很好的。当时我老公好像还买了一个那种银的杯子。但是其实这个呢也要找熟人，我觉得给我买的那个银的镯子我觉得是假的。我觉得是假的，然后呢就我妈也买了一个，后来就变黑了都没戴，我觉得应该是假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还是要大家啊、来注意一下，反正因为这一点不好，我们的旅游景点好多都是卖假货。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买这些吧，还得找当地人吧，是不是？他们什么都不会骗当地人。然后呢侗族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少数民族就是能歌善舞，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他们一开心了想表达什么就唱歌呀，能歌善舞啊。这个呢最有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孔雀皇后杨丽萍了，是吧？然后他们都是然后呢还有给我们做了很多就是非就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他的吊脚楼啊，然后呢他们我们当时参观了就是他们手工制作的那种鞋子啊衣服啊都很美，好像那种。
好的，小姐姐不好意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继续。
好的
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开心刚才在前面的两段和小玉姐还有卢大哥哈，也是小玉姐的先生，我们一起聊了好多有关云南和贵州的这文化也好，美食也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风情。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请小玉姐跟我们分享贵州这一地域他们去旅行的经历。那小玉姐请。
然后他的说起他的服装哈，然后我就觉得接下来还有贵州的他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酸汤鱼，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吃过没有，还有辣子鸡，这都是贵州的特产。
小姐，我在这里打断一下啊、刚才您说的这两样都是我的最爱，怎么样？
改天我们约吧，我们
约
我们约去那个，他们说有几个湖南菜挺好的，我们可以约去吃。
嗯，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下线节目以后约，赶紧，那我就不打岔了，你继续往下说。
然后我记得我们去的当天晚上，我们那时候比较冷哈，然后他的那个火锅呀超级好吃，他那个火锅就那个牛肉薄薄的，他吃的是本地的那种牛肉，牦牛肉，他吃的薄薄的呀，涮下去还有那些蔬菜，然后呢，真的太好吃了，我们都吃了好多很撑，然后那个就是一定要尝试他的那个火锅，东山区的一定要，他好辣，
在香格里拉，
对，他的贵州的饮食就是以酸辣香。不是，是在贵州，我们在香格里拉吃了那另外一种，但是贵州那个火锅也很好吃，贵州的你忘了，对对对，然后呢他的那个酸菜鱼嘛，酸菜鱼就是贵州的名菜嘛，对不对？而且贵州是我们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很有就是有丰富文化和自然景观的省份，它就是关键是喀斯特地形，大家我觉得你去看一下真的挺漂亮，然后它的民族文化也是就是对，我刚刚已经说了有很多然后最著名的还有它的我们当时去的还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小七孔还大七孔，那个地方大家也要去，仙境，我当时发的微信我说这神仙住的地方，仙境，那真的很仙境，它有的那个水啊是蓝蓝的水，有的绿绿的水，那个河就整个一个蓝蓝的河的流下来，然后还有好多瀑布，贵州对我印象最好最深的就是很多大大小小的瀑布，就你随便走到哪都会有瀑布，都会有瀑布，然后还有一个瀑布，它好像就是底下好像一个山洞，然后那个薄薄山洞就是它上面一个突出的一个管子喷下来就是瀑布，就感觉有点像那个抽水泵一样。
哦，那很美啊，是不是？就是
对，很美很美。
对，看过去这个晴天水柱一样往下奔流而下的那个壮观，是吧？
对的对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它的桥，它的那个桥就是特别有特色，就是也是它的代表侗，就是侗族人的代表建筑，桥就是桥上盖个屋顶，然后也就是供可以供行人来避雨，因为贵州那个喀斯特地形说下雨就下雨，是不是？然后也让大家休息。我相信大家好像在很多抖音怎么都刷到过，就是贵州的那种自然风光啊，或者是水那个水上面有一个一个的石头，然后大家一个一个跨过去那种哈，大家都应该见过，然后就是大山啊，绿绿的水，绿绿的河，
我觉得就是云南和贵州都是那种特别特别迷人的那种自然景观啊，还有就是结合当地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色啊，就是会造成这两个地方就真的是不可描述的那种美。那我也想请问，就是小雨姐，你和卢大哥每一次回去，然后每次回去的那种体验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我就想再深度了解一下，在贵州这个它的民族是很多的，苗族啊、侗族什么各种民族的一个聚集地哈。你在当地的时候，你那种感觉就是这么多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地，它的文化特色是什么样的？因为我首先我从来没有去过贵州，但我就非常想了解这么多民族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样一个聚集地，它的文化呈现出来的样貌是什么样的呢？
你看贵州最多的就是苗族，然后布依族，有侗族，有彝族，有水族。这水族我不知道这个民族我倒是没有看到过。然后对，它都有它的丰富的文化和节日习俗，比如说这个苗族是吧，它有苗年，他们苗年很热闹的。这是苗族最它是最重要的它的一个传统节日，他们每个人会穿上漂亮的衣服，然后其实我是听说然后到那一天的话，然后呢未婚的男女他们一起去跳跳舞啊，对对山歌呀，对上眼了就这门亲事就定了。然后我是见过我们壮族，因为我在文山的时候过年哈，我们那有个广场，每年过完年他们会在那唱三天三夜，你知道吗？ 三天三夜。
这就
是
那种叫对歌、
嗯、
是吗？就叫
对
歌，
对对
对，是吧？
那种单身的，然后他还会跳舞，跳那底下那个棍子啊，然后大家就一起来娱乐娱乐。然后他们之前这个活动是在深山老林里，只是现在他们把它弄到城市里边比较热闹，在广场上。他真的是三天三夜，到晚上十点之后才进，大清早就开始了。然后呢，他对上眼的，然后就等于定亲了。然后苗族呢，我是听他们说对山歌，先对上了，然后一起跳舞，觉得还可以的话，然后这种亲事就定了啊，是这样的。嗯，然后呢，苗族喜欢跳舞，好像是。然后呢，这个侗族呢，他就喜欢唱歌，而且他会唱多个声部，就是多个声部的合唱哦。他的这个唱歌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文化遗产。我相信大家在视频号啊，在抖音里边搜一下侗族大歌，都能搜出来。
哦，
他们的嗓门特别大。为什么嗓门特别大？因为贵州是山区啊，云南的它是山区，这是少数民族都是，山坳里边，就他们的土地不多。他们，我所见的就是，你看他们，比如一户人家哈。这个山坳有块平地，他们就在这盖房子了，繁衍生息了。然后旁边有一块地，这就是他们的，明白吗？
哦。
然后，所以他不是说像北方的那些村子里，就是整个一个村就是连着住在一起，然后地也连在一起，他没有的。他因为山区，所以呢，他要叫人怎么办？他只能大嗓门。
哦。
所以他们嗓门都很大。嗯。
哇，从小练出来了。然后
练出来，从小练出来了。是的。
对，从小把这个像喜欢的这个心仪姑娘求爱的本事先给练好了哈、
对，然后这个苗族的苗年呢，它很热闹，就相当于我们汉族的春节，好像也是三月多份、就相当于我们汉族的春节一样，也很热闹的啊。然后呢，他们会杀猪啊，我就知道。然后因为我老公他们这个他们这个壮族也是，他会杀猪杀鸡。然后提前把那个猪就腌制猪肉啊，然后呢，每家，反正他们都是每家都是涮火锅嘛，涮这个涮那个的啊。然后呢，就相当于是他们很大的节日了。我跟过他们去吃，真的是很丰盛。然后就很多农村的那种东西啊，那个猪肉啊，他们会腌成那种，就是提前过年前把猪杀了，会腌在一个罐罐里，腌好像是十天半个月，放很多盐，哇，腌出来那个薄薄的一片，哇，一蒸啊，夹一个馒头吃，真的不要太好吃哦。
哎呀，
他切的时候，对，把它上锅，把它再热，切的时候那个油的外边流。软软的那个瘦肉啊，肥肉就是那个肥肉入口就化跟冰淇淋似的，那个、
怎么办呀？
腌的那个程度，哦，
小姐，
他放了很多，
怎么办呀？这期节目做完了以后，估计不光是我，好多这个听众朋友都得直奔云南和贵州啊，
一定要去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你和陆大哥刚刚讲述的这个两地的迷人的自然景观和这个民族文化，然后还有。少数民族的这个风情啊，我就觉得包括这个美食，刚才小易姐你这绘声绘色，我哈、啊、这完了，这节目做完之后，不知道多少人直奔云南和贵州，包括我。
而且那个，对了，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贵州的传统节日还有一个叫姐妹节，是苗族的一个姐妹节，但是具体这个姐妹节干啥的，我还真不知道。就是大家可以去百度查一查，然后布依族呢有个三月三，对，有个三月三的一个节日，也是他们一般过节日哈，我跟你讲这干嘛？这相亲。
哦，相亲哈。
对，他们过节日就是、
哦有意思啊、
对未婚的单身的男女相亲，然后呢那个苗族的好像是结婚了之后就把头发要盘起来。
太有意思了。那这样小姨姐那个我们今天意犹未尽啊，我一定会在下期节目再邀请你回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继续跟我们分享，不管是这期节目还没有讲完的内容也好，还是说你有其他的这个精彩旅途的经历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啊，好吧，因为太有意思了，听你和陆大哥刚才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那也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直播间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燕妮，很感谢，祝您晚安，也谢谢小易姐和陆大哥。 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好，大家晚安，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
嗯，再见，闫妮。
谢谢。